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员，那次欢迎我们江妈妈、江牧师，还有莉莉师母。
谢谢。
好，热烈的掌声。
我爱你们。我现在走出来不是要当讲员，好，待会会讲一点哈。我想要先介绍神，他在今天早上就跟莉莉师母啊，他在等候神的时候，神跟他讲什么话。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这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好，那你今天会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请莉莉师母来分享今天她在等候神的时候神跟她说什么。
好，谢谢蒋妈妈。大家好，我今天早上等候神的时候啊，一闭起眼睛的时候，神好像就跟我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说今天是7月4号，国庆日，美国国庆日啊。然后神就说然后我就说然后也是我们牧主先锋教会7月4号2004年第一次献堂的日子啊，然后今天就是7月4号啊。他说对，然后好像神就说，那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要定在这个日期吗？我就愣在那边，我就想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哦，因为那个时候建堂的时候拼命祷告都没来得及想这个跟美国国庆到底有什么关系哦。我就说不知道哦。然后神好像突然间就给我看到一个图，就是从美国的东岸到中国，然后再到台湾，然后就说从罗炳生师母到荣教士，荣教士顺服神到了中国，然后再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建立教会，然后兴起了50位的年轻领袖，那我们的敬爱的江妈妈就是其中一位。然后呢，江妈妈在台湾12年半对不对12年半，然后顺服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自己这样子的拎着两个皮箱，一个女子来到美国，然后先到 LA， 然后再到 San Jose， 然后再 Fremont， 然后神就好像给我看到这个图，从东岸，然后到中国，然后到在台湾，然后又回到美国，然后神好像是说，那这跟国庆日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美国你们不是一直在为美国祷告吗？一直在担心美国吗？他好像就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根部的问题。那神好像就说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内在生活要进到这个英语系的美国教会里面这个让美国教会开始懂得连于神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然后一直这样子的，可以这样子才能够完成神在这个整个美国教会的心意，完成这个大使命。我才好像说原来是这一回事 原来我们教会的日期定在7月4号，其实是跟美国这块土地还有这个是有关系的。好，神所这个定的这个日子都不是随便定的，这样子呀，就是差不多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这对很多人，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一个事件，一个故事。但是我一听了，神一开始是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在美国的国庆，是我们教会，是这个教会的献上这个堂，也就是这个堂的建立跟美国的国庆有什么关系？然后神跟他说，美国的问题是出在根部的问题，根部的问题。所以你们爱美国，一直在为美国祷告祷告，你一定要祷告这个内在生活要进到美国的教会的根部，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如果越进入一个内在生活，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内在是他然后神画那个图给他看，福音从东岸，美国的东岸，好，那时候罗炳森是师母，然后龙教士被拆派到中国，然后呢，中国后来进入日本集中营，被关在日本集中营，好，啊，跟那个谁啊，飞毛腿，好，Eric 奥瑞克哈，关在同一个集中营，哈，那然后呢，也是后来被释放，他就带着很多的孩子就释放，回到了美国东岸。回到东岸以后，神就叫带他去，因为他在集中营里发现有几个人很不一样。好，那他们神就是告诉他，你要去追求，所以他就去乌老牧师教会追求。好，那乌老牧师就是去罗炳森师母那边追求的。那后来他去那边追求以后，然后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后来神差派他去台湾。那怎么样顺服神到台湾？好，他到台湾以后，后来就这样建立教会。那一段时间成为全台湾增长最快的一个教会。好，那然后那时候我们有50个青年人都出来全时间服侍主，这50个青年人都是过信心生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服侍主12年半以后，神很清楚的要我来美国，这样子，好，要我来美国，所以我就顺服神。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不是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并没有人差派你，就是自己顺服神，这样就来了。那原来你看，这都在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当初林志平教授，我的辅导林哥来到这边，林哥也跟我讲，他说，秀琴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宣教200年，哪一位啊？马里逊宣教士到中国，宣教入中国200年纪念日纪念。他说在那个碑上就讲到福音从美国传到这个台湾，然后又从台湾传回美国，就讲到牧主先锋教会。他特别跟我讲，那我都没有提这一件事，只是今天我觉得一早神就告诉莉莉师母，也就是说我都没有讲，但是神告诉我们下一代的牧者，让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一天？我们建堂为什么会跟美国的这个国庆有关系啊？我们其实是在一月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到底什么时候会要献堂。好，那时候有的祷告这一个月那一个月这样。好，那时候我祷告就是七月跟我们特会是同一个日期这样。那然后神给我看到那个意象，平常我是不大看会看意象的人，可是那一次神就给我看一个意象，就是那个韩国的宣教士，一个女的在那个公检察官典狱长的面前说，我礼拜天我要聚会他说你们搞清楚啊，你是在监牢里耶，你还要聚会？他就这样拍桌子，我一定要聚会这样。好，那神就是显给我这一幕，就这样。结果我们到了越靠近六月底的时候，政府就说这个检查这个上面的灯是新的，还没有被验过的，这个怕会不小心会不会掉下来这样，所以我们不能使用这样，不能通过。那我就说不行，一定要通过。那时候那个就说我们的负责的弟兄就去了，被退回来。我说不行啊，一定要通过的，你再去跟那个政府官员讲。他说江姐，人家已经退回来了，他再申请再让你通过，他等于自打巴掌啊，是不可能让你通过。我就说大雄，那你不去那我去，我去意思就是我带着破英文我也要跟他讲到底这样子。好，就是因为神给的意象啊，就是那个拍桌子非得通过不可，就是这样。好，那结果我就他看我就是心意已定，一定非得他的，他说好好好，那我再去讲。结果他再去讲真的通过了，所以我们就如期举行。神是不是很伟大？他是很伟大。今天我请莉莉师母把这个讲出来，我只是想到因为这一次的特会是一个特会，是根本大家都忘掉了20周年庆，你知道吧？我也是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所以我的头脑不清了，我根本就忘掉了，你知道吧？那但是忽然间是我们的一个弟兄那时候李群想到了，结果一讲我说啊，对哦，我怎么忘掉了。好，就是我们礼拜六这样 就是好，那我们七月四号，我们要是20周年庆，好，那然后我又想到神给我这一次特会题目“两代同行”是非常重要的，是在大概一个月前就给这个题目了。我们特会从来没有取这样的题目了。内在生活想宴嘛，怎么会去两代同行？那就是神就是给这个题目，就表示时候到了，神要两代要一起，神要牧者跟下面的牧者，下面的牧者跟在下面的小家长，小家长再跟下面的同工弟兄姊妹都要一起同行，也就是神的国是一个家，他要我们是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在同行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家，都不是口号，不是表面的，而不是表面的啊，你好我好这样，而是真实的从心里面，真的心思意念在情感，你真的是把它看为自己的家人，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心思意念里面。那这一次的特会，你会去听到，你会看到，在我们这个家，真的已经有这么多成型的。这么多成型的案例，好，这所谓案例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就是这么多成型的家庭，还真是这么多成型的真实的两代之间三代之间的相爱同行，好，而且真的是他们都在传承，好，开始在传承，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然后在这个这些日子，神一直更多的把这个家开启。我们很多时候讲家，但是呢，这个家的成型到底是什么？这些日子，这几堂，这几天，神会一一的展开来。那我也看到神真的跟我们讲。说我们的下一代的领袖会兴起传承，那我真的看到我们下一代的领袖是这样子啊。那我有一天半夜起来，我就是想到我们的下一代的领袖，真的一个都那么棒啊，我就觉得说。哇，他们现在真的是一个一个都那么棒，我真的是多子的乐母，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这跟以前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啊，那我过去我会觉得说，多子怎么会快乐呢？多子哪快乐的起来？好，多子烦都烦死了，是吧？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多子是个不成熟的孩子，都是不太成熟，你就会很烦啊。为什么？你好多事要去处理啊，要去处理。但是你的多子都是成熟的，都是成熟，长大成熟的，你就觉得好贴心哦，好喜乐哦，那很感动。这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家，并不是家。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你所看到，你说嗯，叫妈妈讲啊，他们现在都好棒好棒啊，我看起来没有啊，不是，那是神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思想，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看见就会怎么样不一样，就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从哇，今天七月四号一早，神跟莉莉师母讲，好， 然后还把那个地图这样画给他看，你就可以知道神做许多事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有他的计划的。好，那我们呢在其中，我们只是一步一步的在跟随，但是你不知道神他所要做的是有这么美这么好的计划。这样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蒙恩牧师。
好，谢谢妈妈的分享啊。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特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早上就开始了。阿们，阿们。所以神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我们说话，他的应许，他的供应，接着跟莉莉师母的一个说话。所以神渴望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时间表，我们一起走进到两代同行的祝福的里面。阿们。一说到两代同行啊，有人很想要，有人想要吗？啊，有人是很想要的，因为一想到两代同行，哎呀，一想到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妈妈不错啊，爸爸妈妈对我很好，我要什么他们就给我什么，我要结婚了就给我房子，啊，我上学了就给我一台车子，这种两代同行我要。那有人一想到两代同行，哎呀，不要，光想到我的爸爸妈妈，哇，我里面的那个失落，我里面的失望，甚至有人的原生家庭，他的关系是渴望断绝的。所以对于他而言，我只要一代同行就好了哈。我自己这一代我走的也还蛮好的，也还蛮平安无事的。所以对于两代同行，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们都带着原生家庭的概念，原生家庭的想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的经验，这种的期待，好像也带进到了我对两代同行，教会在讲两代同行里面，我也有这种的期待，甚至是我也有这种的惧怕。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当中所谓的两代同行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吗？在马太福音3:17跟马太福音的17:5，我们看到两代同行的根基是阿爸的爱，阿爸天父的爱。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这两句话是出现在不同的时段，第一句话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第二句话是出现在耶稣在变相山上即将要赴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程的时候，阿爸父都说出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身为爸爸的我们，来弟兄们，你有对你的儿子说过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哎呀，你看就只有我们 Steven 牧师这个很会对太太说爱啊。自从上周他讲到一早起来对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我好喜欢你，我太太就推推我，你呢？哇，你看 Steven 牧师啊，里面这个对儿子说，哎，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儿子也问我，老爸，你有没有对我说我是你的爱子，我是你所喜悦的。阿爸父的爱倾倒下来，他渴望我们能够去明白他对我们的爱。那此是怎么回应呢？两代同行，阿爸父的爱的倾倒，阿爸父爱的一个称赞。所以你会发现这位阿爸父充满着情感，充满着热情。所以我们弟兄们，我们爸爸们，我们真的要向神要说，神啊，给我这样的一个爱，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我可以对我的孩子去说，对我所牧养的小羊去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你使我喜悦。就像我们的妈妈，哎呀，多子的乐母常常看到我们就哎呀妈妈好喜乐，我就觉得神那个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也可以眼光改变，看到每一个孩子，看到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生的，我们所牧养的，我们真的可以对他说，这是我的，我所，我们也可以这样成为的人。那子是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主耶稣他每一次在跟人家的说话， 他表明他跟父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有其他的经文是，父说什么，我说什么，父做什么，我做什么。这就是主耶稣去形容他与阿爸父之间的关系。哎呀，可不渴望我们有这样的孩子啊？渴望啊！我在想，什么时候我说什么，孩子不顶嘴，哈利路亚！什么时候我要他做什么，他立刻就说好，说感谢主。但今天此这位圣子形容他与阿爸父的关系，就是爸爸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看见什么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真实的两代同行的一个榜样。阿们。我们渴望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次的特会的期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说，主啊，不管我的原生家庭如何，愿你的爱倾倒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医治我，恢复我，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有爱的人。我真的对于我的孩子，对于我所牧养的人，我里面有爱的泉源的涌出，我能够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只是我所喜悦的，我的情感可以流露出来。我们做孩子的也可以说，在这次的特会期间，我们向我们的主要主把一个真实顺服的生命放在我里面，谦卑的生命放在我里面，我怎么去形容到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的父亲所说的我说，我的父亲所做的我做。可是有时候父亲要求我们的事情难呢，我们会说有两代的差异，我们常讲两代同行，两代同行，但我们更常听到的是两代有什么代沟，两代是有差异的，是不是呢？那万一父母亲属灵全民希望我们做一些哇真的是蛮蛮挑战的事，甚至是要叫我们生命要被改变，我们生命需要被指正，我们生命需要被修剪，甚至我们的生命他渴望我们有所突破的时候，你看看子怎么来形容，子怎么说出他的决定。好，请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请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说
阿爸
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两代同行的生命的关系，就在乎这一个阿爸父的爱，子的顺服，甚至于顺服到即使那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决定，但这个子的顺服是顺服到愿你的旨意成全。哇，你说这个太高超了，这只有圣父圣子才做得到。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的孩子，这有可能吗？我们举个例，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渴望爱神，侍奉神，他要神，所以神就与他立约，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然后呢，神就说出将你所爱的那个儿子献上。没有，亚伯拉罕爱神，神与他立约做多国之父，就要求他把儿子献上，而且是指明他所献上他所爱的那个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因为顺服神，带着儿子，以撒也不是个笨蛋啊，以撒已经成年人了，背着木材跟在父亲的后面，因为这个以撒的顺服，所以父与子成就了神的一个应许，神就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神也使以撒成为继承产业的那一位。历代志上同样是17章，大卫渴望为神建造圣殿，神说不用，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看到没有，有时候我们都很渴望为神做，神说不，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神为亚伯拉罕建立家室，神也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大卫竭力的要去做， 神说，我要与你的儿子立约，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而且我要把你们的国位，你们整个家族带进到我的家，我的国。所以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就是神所爱的，他要继承父亲的渴望。所以你看到两代同行，就是阿爸父的心，孩子们怎么去完成。因为看到两代同行，是父亲竭力的要神，父亲这辈竭力的爱神。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孩子会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去侍奉神。可是你知道华人的家庭哦，有时候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对于我们华人的家庭啊，有时候从爸爸妈妈叫我们的名字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有时候父母亲啊，妈妈尤其是爸爸或妈妈叫我们的名字，他叫哎哥哥啊，他叫蒙恩啊，他叫吴蒙恩啊，你就知道这事情不一样哈。随着你声调的大小高低，就决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当你的妈妈叫你全名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我挑战大了哈。有时候我们叫我们家小孩子也是啊，我叫我们家老幺叫阿阳哈，有时候叫宝贝哈，我太太说哇你叫那么亲密啊，有时候我叫他吴成阳啊，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好玩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父母亲，对于我们那个称谓啊，华人好像就是对于父母亲的这种权柄，自然而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我的父母是严厉的，我就会对父母产生一种的惧怕恐惧，会有距离感。我对于那种比较疏离的冷漠的父母，久而久之我会产生一种的冷漠。其实到我们开始长大，进入到求学，你的老师，你的学校的班主任，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好像我们对权柄就有点距离害怕，极致我们进入到了职场，再怎么样跟老板关系好，你也不太喜欢跟老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吃饭。久而久之我们就很想逃避这种跟权柄的这种的一个距离感，更何况现在短视频，更何况现在的一些的媒体的一些的教导，你知道现在媒体教导就是很可怕啊。他特别在教导一件事情啊，教导你职场的文化啊。我们不是来职场交朋友的，我们来职场是在什么？来做金钱交易的，我出劳力你给我金钱。我们不是来公司跟老板做朋友的，我们不是来跟你老板做兄弟的。有没有看过这种短视频啊？只有我，糟糕。哎呀，立正好像讲错了。不是，是这个世代的视频都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父母贫穷，如果你的父母很平凡，你想要跨越阶级，那么请你不要听父母的建议。这是短视频在教的，不要去听老师的，因为老师大学毕业进入到学校以后，他唯一的社会经验就是在学校教书，他能够教你什么社会道理？像家人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教导，出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会看的这种短视频的上面呢。亲爱的家人，这是毒鸡汤啊，这是善恶术啊，这是这世代应用一种方法，把悖逆，把独立自主，把你自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毒素注入到你我的里面。所以神要怎么借着我们来改变呢？神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分，这个位分就叫做属灵权柄或属灵的父母亲。很特别一件事，你听我慢慢道来哈。我会觉得哎，我的原生家庭有些状况，哎，我会觉得我对权柄有些的一些的距离会惧怕。我也听了坊间的一些的职场的一些的教导，人际关系的一些的处理。那么圣经怎么说？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来以圣经的一个真理，怎么来回应这个世代一个扭曲的教导？神的作为是他放下一个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在这两代的关系的里面，我学会去在上一代，我去爱，我去尊荣，我把我的情感倾倒出来，对他说我的喜悦，对他表明我的爱。同时我们也成为下一代，我们去贴近上一代，我们去顺服， 我们去他所期待的，我们去满足他所做的，我们跟着去做，即使是好像是让我们为难，是十字架，但我们也愿意说愿你的旨意去行。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神借由圣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父母成就这样的一个工作。请仔细听，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两代的观念，没有。我信主啊，我也来到教会啦，我为追求啊，我为读经祷告，我也参与侍奉啊，我个人很追求啊，是不是呢？诶，尤其是在线上，我可以挑我喜欢去的教会啊，我可以找到我喜欢的牧师啊，而且现在线上媒体这么丰富，我随时随地电脑一打开 YouTube 一点，我可以点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牧师的讲道，我也很满足啊，我在线上听我也很饱足，线上的敬拜我也可以很喜乐很享受啊。但神借着看得见的，就在你我生活当中的属灵生命的权柄，借着你与之间他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属灵的事情关系先对了，你属世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如果我们学会在这属灵的关系的两代的里面，我就是两代，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是上一代啊，我还很小我是下一代，不，我们每个人都是两代，因为我们都需要从阿爸天父得着爱，我们也都很需要从我们这边去爱去关怀去给予，我们也都需要学会去顺服去操练，甚至愿意去破碎去成全上一代他们生命当中神放在他们里面的托付跟产业，我们也要学去跟上。所以我就是两代，所以神借着属灵生命跟属灵权柄这个关系，我在学会的过程当中，我去爱，我去贴近，我去帮助，甚至是我一直去连于我的上一代。亲爱的家人，神就会做一件事情，阿爸天父的爱就会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你做排毒、做调理、做修剪的一个工作。慢慢慢慢，你属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我们的关系，我原生家庭就会被改变。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原生家庭带给我的无奈，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的这些的好像的一些的经验，在天父爱的家的原生家庭，你已经换了一个原生家庭了，你进到神的家的原生家庭，这些过程会被改变。所以你跟父母亲，如果你曾经你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很长大了，你跟父母亲的关系都还是紧张的话，都还是有距离感的话，都还是会有一些的不习惯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突破的秘诀，学会去跟你的属灵父母，甚至是你的属灵权柄，在爱的关系的里面有突破，在爱的关系里面靠近，在爱的关系里面去贴近，神会放下恩典，会帮助你在原生家庭与你的父母亲的关系、配偶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里面，神会做医治跟改变。然后呢，神就会帮助你，不单是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家人关系，神会更启示出你属灵的情感会打开，你会开始去明白圣父圣子之间的相处，这种的关系会在你里面有个开启，你会开始去明白在情感里面认识神跟追求神，你会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那么渴慕这么爱神，一敬拜会流泪，一祷告很渴慕祷告，你会里面有个极深的一个渴慕会想要跟神相处，你会开始去明白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说话跟他的引导会变很清晰。同时职场的我们，即使我们真的像是羊进入到狼群当中，神也要赐下智慧和聪明，知道我们与上司下属如何相处，神真的会使我们灵巧像蛇，寻良相，使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关键都是属灵的关系对了，属世的各样的关系就会对。所以我要做一点个人的见证哈，所以天父将属灵的权柄放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借着与我的属灵的母亲，我们在关系上的一个突破，然后也改变了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自己所成立的家庭的关系。 江妈妈从来没有叫我全名过哈，她都是叫我蒙恩啊，她从来没有叫过吴蒙恩，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可爱的妈妈，充满爱的妈妈。可是很奇怪，虽然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妈妈，但是对于我而言，毕竟她还是主任牧师啊。所以你知道，跟这全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秉持着我从小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概念，就是只要妈妈不找我，就是平安。啊，只要妈妈有事找我，儿啊，蒙恩啊，我有点事想要跟你谈，就表示最近哪些事可能没做好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啊，还是只有我哈、啊？你们都好健康啊，怎么了？然后后来在每次与江牧师的相处的过程的里面啊，我就发觉在我里面就有个紧张感，我会紧张，每次的相处我都告诉我谨慎，不要乱说话，这真的就在我里面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跟感觉。所以妈妈就常常对我说一句话啊，就是啊，蒙恩啊，你要信任我，你对我要有安全感。你知道当妈妈一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啊，像不像，像不像女孩子？有没有打扫房间呢？我有啊。功课做了没有？有啊。就是怎么我都我有啊。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啊。后来又想想，怎么老是问我这句话了？我是真的没有吗？我就自己在祷告，我就圣灵去光照我，光照我里面的感觉。为什么我觉得我有，可是我的属灵权柄，我的属灵母亲却觉得没有？我就来去祷告说，主你改变我，一定要帮助我在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那些的影响，帮助我进入到神国的原生家庭，甚至是天父爱的这个家庭的时候，让这个原生家庭，属灵的原生家庭，医治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我就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神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启，慢慢慢慢让我把我的心开始打开，祷告让我可以明白神把我带来牧主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你要放这么一个人成为我的属灵的权柄？我要祷告神啊，你开启我，我可以懂你的心，我也可以懂我属灵母亲的心。所以我们就在一次一次的散步啊，一次一次的交通啊，一次一次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我好像慢慢慢慢开始去了解他的话，可是有时候还是听不懂。我所谓的听不懂，是不是不懂他的意思？不是说他表达的不好，而是他讲完了以后，我自以为我很懂，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直到有一天，我对我的属灵母亲说：“哎，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变很笨，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突然就这样讲。大部分的这个母亲或者是甚至全民都会讲说，所以你要向神求智慧啊，所以你要努力啊，所以你要加油啊。那我们的属灵母亲就对我说，感谢主，太好了。这个我就说，我觉得我变笨，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就是一直单纯像小孩子在神的面前听他，顺服他。从那以后哈，我就开始觉得，哦，原来当我说出我觉得我最近还蛮笨的啊，他一直引导我怎么去看见神的眼光，他也告诉我他对我的眼光是什么。我在他的面前就越来越自然啊，就越来越自然，凡是心里什么样的一感觉，我就真实在他前面去说。慢慢慢慢，我里面的那个紧张，我里面的那个距离，跟我上我里面的那个害怕说错话的那个谨慎，就在我的里面就完完全全的没有了。不单是这样，我开始听得懂他所讲的道。内在生活的信息，我在2015年我刚来牧主先锋教会，我一看到哇，这个教会不得了，有这么多的属灵产业啊，我就开始去想，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听。所以我就日夜日夜的听，刚来的那半年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听，把所有的卷几乎都听过了。所以我们家太太就说，我们家几乎24小时都在播放江妈妈的声音，就这样。我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放哦。我就想说，这是一种叫做睡眠学习法啊，反正就是一直听，大量的听就对了。那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我对他的这个叫做什么讲得到，我开始去听懂了。这跟我当初大量的听过了是不一样。之前是大量的听，我都听过了，现在这一阵子我觉得我是开始听懂了。 所以就是在我的里面，我就开始很勇敢的想要去面对我里面的一些的深处的一些的软弱，我深处里面的一些的紧那种紧张，我深处里面的一些的隐藏的自卑，我深处里面隐藏那种的羞耻感。前几年的飨宴，哇，叫妈妈叫我这分享我里面的那个深处的一个羞耻感，真的对我而言在台上像是扒皮一样啊！我想说主啊，倘若可行，叫这杯哈、啊、离开我哈。啊啊！但是妈妈说，你的突破会带来许多人的突破。我就说，我的突破与他人的突破有什么关系呢？哈，我就说我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觉得不是只是灵敏突破，而是你生命当中很多东西就开始脱落。从那以后，我的心被医治恢复了，我跟我的属灵母亲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而且越来越自然。过去他约我运动，我是叫做什么？戒慎恐惧。亦步亦趋啊，听他要讲什么，然后谨慎的思考以后，出于逻辑，然后立即的性的回答啊。但是现在跟他像是真的是像母子一样，我们走在路上一起运动，听他分享，我也讲啊，我就变得以前是他一约我很紧张，现在是奇怪怎么他还没约我哈、啊，里面的那种喜乐跟渴望，很想听他说话。所以当我们属灵的关系一对了之后，我与我母亲的关系就改变了。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我们原生家庭是蛮疏离的。我的妈妈大概一年跟我会通一次电话或两次，一次一年啊，没事也不会找我，有事找我，大概有事才会找我。所以对于一个儿子而言啊，就是一两年没有跟母亲说话是一件，我觉得了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不正常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很正常。所以从那次飨宴过后，我与母亲的关系有个极大的突破。我自己的母亲，我们几乎周周都在通电话，周周都在视讯，我分享我的心，她跟我分享我的心。以前是讨论事情没事就、啊、好了好了好了，再见了、啊、台湾天气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保暖？你有没有照顾身体啊？你最近去看医生了、啊？你有没有拿药？好好好，感谢主，神祝福你啊！我们就挂断电话。现在我们是几乎都在谈心，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一直都在改变。我觉得最好最棒的一点是，我觉得神医治了我父亲早逝的遗憾跟伤痛。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父亲对于我而言是很抽象，所以讲到父爱，天父的爱对我而言是抽象，所以我的人生的人格塑造其实在军中，所以男性的长辈对于我而言就是军人，所以我对于父亲的形象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从那以后，我渐渐的等候神，神的同在跟神的爱有形有体的在我每一次等候神跟敬拜的里面，我每一次的祷告我都觉得神在。慢慢慢慢，对于我而言，父亲早逝不是一个伤痛跟遗憾，我觉得我里面好像被阿爸天父的爱满足了。从那一刻开始，也是这一两年，神就开始把很多没有爸爸的孩子带到我的身旁，我陪伴他们，我也服侍他们，我也跟他们谈话。不单是我觉得他们被医治，我可以医治他们，实际上我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神也借着他们来医治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对了，神就开始改变你各样属实，不能讲属实，你各样肉身各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都一直在为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我们在找解答，我们在找答案。我们就说哎呦，与父亲母亲的关系我们想找答案，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我们想找答案，我们与配偶的关系我们想要找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真正的解决之道，神是借着属灵权柄跟属灵父母这个位分来带来一个医治跟解决的开始。所以妈妈最常对我讲的话就是，你是有产业的，你是有产业的，你已经得着产业了，抓住这个产业，你是有产业的。所以我相信过去这几年，神不单是成全我啊，借着属灵母亲成全我，神也借着我们的妈妈刚听莉莉师母的见证成全了许多人。所以我想请我们所爱的妈妈也来补充这段的见证好吗？ 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属灵母亲啊！学会怎么去尊荣他，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来，
我不需要讲什么，我只要摸摸他，证实他所说的是真的，那就够了。真的，刚开始呢，有时候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然后讲什么哈，讲了什么，哎，他的回答我会觉得好奇怪哦，原来就是说他听就是两条线就这样平行，听不懂，沟不通。这样子好，那然后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他说，每一次他要跟我出来，他都要先想好，要问什么问题，要讲什么话，好，我就想说，需要这么紧张吗？好，那但是因为他跟他的妈妈本来就没有沟通的，好，你看一年才通一次电话，好，而且。也没有什么话好讲，就这样，就讲一点事就结束，这样。所以，你说这样的人所组织的家庭会如何？妻子会什么样的感觉？孩子会什么样的感觉？所生出来的儿女，他们真的长大又是一样。这就是华人一代一代的都这样子，所以我才是说我们华人好多一代一代就是一直传下去都是机器人，那为什么？因为情感没有出来，没有那个情感没出来，就像机器人一样的硬硬的这样子。好，那感谢主呢，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哈，我们边走路边谈哈，真的你就会知道是在谈心哈，而且呢很快乐，然后他会有一些他的心灵的是情感的领受感受啊体会，哎，他就会跟我分享哈，那。哎，我就觉得彼此是有一个在心灵的交流，这样，我就为着他很感谢主，这样，好，那我今天我也不多说了，我只是说两代同行真的会使彼此都会更成熟、更健康，好，这就是神所要的家，要的家，他的神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家，那我们常常神的教会就是一个家，但是我们常常把教会变成一个事工，这样教会就是专做这方面的事工，专做那方面的事工，但是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一段时日来，我觉得花在我们同工们身上的，大家的花在每一个身上，就是都使大家健康起来，健康起来。好，健康就是有安全感。好，有什么话好说，敢说，敢表达。好，然后不会猜疑，不会嫉妒。好，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快乐。好，我喜欢大家都有话可以直说，哎，那我现在发现他这样健康了以后，我发现他的太太的笑声特别多，好，雅安的笑声就特别多，特别响亮，这样哈。那然后呢，我就发现他的孩子也是，而且他们的家就变成常常在接待好多家庭的孩子。好，很多这个住的比较远的这的孩子，青少年、青年，好小孩这样，那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这就是神的家的美丽、丰富，情感是丰富的， 哦、那神的供应是丰富的、哦、这个家是美丽的，有笑声、哦、有爱温暖、哦、那 我就觉得 好高兴，愿主来祝福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此，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
这有一次我跟蒋妈妈我们一起在走路，她分享了一个她的喜悦，而那个喜悦让我是很被触动的。从那以后就说主也把这个喜悦给我。她那天说，当她看到我们竭力的渴慕神爱神，而且又看到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不增进不嫉妒，愿意去成全对方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阿爸父最大的喜乐，这也是我的喜乐。啊，我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过去的服事，我在的一些的地方，我们真的会发现这句话在我过去近15年的侍奉的里面，我比较没有听到。我比较听到的是领袖的喜乐是分堂的建立，教会的扩张，人数的增多，或者是我们的影响力的增加。可是我却看到一个属灵母亲，我的属灵母亲，我真的很感恩神把我带来牧主，可以成为他的属灵孩子。我却可以跟到一位的属灵母亲，属灵长者说，他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爱神，跟我们彼此相爱。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产业，这是产业。事工好做，你就会觉得哇，要推动一个事工好难。我们推动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推动教导的事工，我们推动福音的事工好难。不，只要有人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是可以完成的。但你说做家人那不容易，你的脾气，我的性格，你的习惯，我说话的模式，我们定义要成为家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上一代他真的是定义要爱我们，他愿意付出去爱在我们的身上。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并不特别，但是我真的看见妈妈花时间在我的身上，妈妈花时间在我们每一位牧者的身上。然而2019年他回到教，他的身体比较康复了，回到教会当中，他花最多的时间，花最宝贵的精力在我们这群牧者们的身上，花最多的时间，他期待能够，他每一次的讲台，他每一次的小组的会议，每一次小家长的聚集，每一次敬拜团的一个会议，每一次甚至是各样团队的会议，你会发觉他的身影都在。他渴望让整个家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不增进，我们真实的在主里，我们把握这个爱的一个关系。他说这是他的喜悦，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牧主最大的产业，就是天父爱的家。所以神给牧主有极宝贵的产业，不管是内在生活啦、信息啦，牧主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啊，甚至我们这10.4 acre 的建筑物，我们还有许多的一些的我们牧者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的屋子，我真的觉得哇，这个教会的产业是大的。但是这个牧主的更宝贵的一个产业就在于我们认定彼此，神把我带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定义要做家人的。阿们。我不习惯你，你可能也不适应我，但是我们定义我们不分开。阿们。我们定义我愿意去成全你。所以我很感恩，所以我越来越去发现牧主的产业我渴望拥有。在过去的服事的里面，常对我说，蒙恩，这里没有你的产业，你要出去去打拼。所以我们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职堂，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我当时我们这群神学生进到教会最大的期待就是，我学了一些资讯，我学了一些的 DNA， 牧者赶快差派我出去建立教会吧。但是这位母亲常常把我们招聚，常常跟我们讲神的国，常常跟我们讲神的心意，常常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渴望 DNA 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他渴望我们学会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听他顺服他，彼此相爱。 一直告诉我们阿爸父的喜悦是什么。所以对于牧主而言，家人的关系是一个极宝贵的产业。所以当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你去看见，我愿意去贴近上一代，我愿意去爱上一代，我愿意去顺服上一代的时候，你会发觉上一代的爱其实早就已经在那里。父母亲的爱是早就向我们开启，不是父母亲没有爱我们，而是孩子没有感知到。所以当我们下一代愿意去贴近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爱早就已经存在在那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期待上一代要改变，我们期待上一代要有一个突破，我们期待上一代要明白我们这一代的心，我们就会感受到，哇，我们是被爱的。不，上一代的爱其实一直都在。爸爸妈妈不是吗？我们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儿女，直到孩子有一天明白过来，才知道父母亲的爱其实都在。所以华人我们必须要学会到一件事情，因为福音的最后一棒是托付在华人的身上。今天我们一开始听到那个故事，从东岸到中国到台湾又重新再回到美国，神有一个极大的心意，借着我们在美国这些的华人，我们不断的去传递，我们不断的去传讲烽火台的意向，烽火台的托付，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操练，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成绩产业，华人可以将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的。阿们。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一个表面的福音，糖衣的福音，我们传讲的福音是一个国度的福音，是一个神要与我们成为一个家的福音。所以这就是阿爸父的心。亚伯兰渴望为神做，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大卫说我要为你做，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所以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去一直体贴阿爸父心意的时候，神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家，他要与我们成为家人。这是阿爸父的心，也是牧主的托付。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是因为这群有一群爱主的人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能够医治这个时代破碎的婚姻。目前华人在亚洲，在中国，在台湾，离婚率已经超过五成。台湾的离婚率已经超过52%。所以我过去服侍青少年，我服侍夫妻团契，一半以上是离婚的，他们的孩子都是单亲的。亚洲的离婚率也非常的高，尤其是沿海一带，中国沿海的一带，离婚率有些省份甚至是超过七成。这时代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家。双性、变性、同性，混乱的教育制度，混乱的职场的这种的理念，借着短视频大量的发出，我们的孩子都受到这世代的一个荼毒。我们有时候供应孩子，供应到一段时间，孩子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失去我们的孩子了。为什么这世代我们需要两代同行？因为神迫切，他要回来了，他迫切我们有一群真的活在两代同行的爱和关系的里面，我们的原生家庭被恢复，我们在职场的上面带出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可以医治那些在破碎婚姻当中长大的孩子，这些流浪的孤儿，受伤的他姐妹，这些甚至是觉得被背叛的弟兄，他们能够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重新被神的爱，这个原生家庭重新被恢复和兴起，下一代就会有盼望，我们就可以结束无父的时代。答案在哪里？当我学会去尊荣我的属灵权柄，我去贴近我的属灵权柄，并且我真实去问我自己，里面是不是有距离感，我里面是不是能够真的有子的生命，我愿意顺服父所说的我说，父所做的我做，我这念真是说，主啊，给我一个永恒的 yes， 我的属灵母亲所说的我能够继续去说，他所做的我能够接棒去做。其实对于我而言，有困难的，有挑战的，甚至我不舒服的，我也能说，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下一句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确，有时候妈妈对于我的一些的鼓励，对于我一些的期待，对于我而言，哇，要被改变，哇，这个我不适应，这个我不适应，但是我知道，都是对我有益处的。所以一次一次的回应，当我去 听他的话，我去真的去做的时候，我连现在读经我都可以感受到神啊，你的爱真的是丰富。常常读经我就常流泪，常常敬拜我就流泪。主，这跟我过往的将近有7年的神学研究、神学的生活，我满足在神学的研究的里面，完全带来不一样的生命。我满足在神学的研究的里面，但是我的家庭没有因为我的侍奉有所成就，我的家庭得到祝福。我与儿女的关系紧张，我与儿女的关系疏离，上一代的这种的疏离感，我的婚姻里面我照样带着疏离感与我的孩子相处。怎么打破这个咒诅？这个世代的父母亲都太繁忙了，怎么打破这个咒诅？这个世代的社交软体太畅行了。你仔细想想，社交软体发明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更不社交了，对不对？社交软体盛行以后，我们的孩子全部都在社交软体，但我们的孩子开始对人冷漠，跟开始不跟人沟通。这就是整个世代，我们两代同行，神有一个目的，神要借着我们带来医治，带来恢复，使受伤的儿女可以在属灵的里面得着医治，是那些无父的孩子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找到了属灵的父亲，不再流浪，他找到了属灵的母亲，他能够感受到被爱，更重要的是他进入到这个爱的家庭，他成为了一个有产业的人。阿们，阿们。今天这是第一堂，就是我的分享。从明天早上开始，明天的晚上，礼拜六的下午，礼拜六晚上跟礼拜天，每一堂的见证里面，你可以看到婆媳关系的恢复，你会看到父母亲的悔改怎么挽回了他的孩子，你也看到孩子怎么竭力的去贴近上一代的时候，上一代的产业自然而然的传承到了他们的身上，你会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代一代一代的兴起，妈妈一个人的顺服，竭力的顺服，一个拍桌子的意向，他去顺服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10.4 acre 里面享受神的同在和荣耀。我们是成为那些继承产业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的相信和借着我们的爱，我们的儿女也起来承继产业，让牧主先锋内在生活的信息借着我们传讲出来，我们的儿女也跟着我们一起走上两代同行的路。所以什么叫做两代同行？绝对不是只有爸爸跟妈妈关系和好而已，真正的两代同行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跟上了阿爸天父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家庭的两代同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越感恩，你就发现你越能够明白神的恩典。你不再要求上一代要做改变，上一代要来靠近我，而是你愿意去贴近上一代，体贴上一代，顺服上一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其实上一代的爱一直都在。待会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叫《天父的心》，期盼鼓励每一位弟兄，我们来祷告，来回应神，说神啊，我这个做爸爸的，我真的很需要你的爱来充满我。阿爸天父啊，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让我的嘴真的能够说出，对我的孩子说出，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像大卫一样，父母亲的爱不是一昧的朝向我们自己的孩子，父母亲的爱是我们竭力的去爱神，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孩子就会跟上我们的脚步，因为神就要为我们建立家室。亚伯拉罕竭力爱神，神建立他的家，大卫竭力的要神，神建立大卫的家。华人我们爱孩子很自然，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群做父母的竭力爱神，孩子会跟上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如果你父母都还健在的成年人，如果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是带着伤痛的记忆的，你对父母是很失望的，你也觉得你的爸妈不是一个好爸妈，多年来在这种痛苦里面成长，你跟主耶稣求主，给我一个真实贴近阿爸天父的心，就是贴近父亲的心。我也渴望有种关系，就叫做我与父原为一，父所说的我说，父所做的我做，我渴望父的旨意成就，即使我不舒服，即使是十字架，但愿在真理的里面，我愿意尊荣顺服我的父母亲。最后，待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也请你真实的回应神，你的属灵权柄是谁？你贴近他吗？顺服吗？你愿意去爱他，相信他？求主医治你里面的不安全感和距离感吗？你若愿意，我鼓励你待会来回应的时候，就在这一段特会的期间，从神得医治，去爱你的属灵权柄。来唱这首诗歌，
浮沉在茫茫的人海里，我的心不愿意再流离，我放下一切骄傲和孤寂，主我的心想回转奔向你。我浮沉在茫茫的人海里，我的心不愿意再流离，我放下一切骄傲与孤寂，住我的心想回转奔向你。我浮沉在茫茫的人海里，我的心不愿意流离，我放下一切骄傲与孤寂，住我的心想回转奔向你。我站在世人座前期盼你，将你名字刻在我的掌心，写下你心中挂虑和畏惧，我用爱子保写着感应。
长声唱出来，这是阿爸父对我们说的话。
我站在世人座前期盼你，将你名字刻在我的掌心，写下你心中挂虑和畏惧，我用爱子保写着感应。我站在世人座前期盼你，将你名字刻在我的掌心，写下你心中挂虑和畏惧，我用爱子保写遮盖你。手来触摸我的心，我愿将痛苦失败交给你，用你爱的意念来环绕我，主我愿意全放手交给你。 有你伸手来触摸我的心，我愿将痛苦失败交给你，用你爱的意念来环绕我，祝我愿完全放手交给你，求你伸手来触摸我的心，我愿将痛苦失败交给你，用你爱的意念来环绕我，祝我愿完全放手交给你，我深知你软弱与不容易，让我用我的灵貌彻底你浸透在我裂冰的汪洋里，让我牵着你手走过去，我深知你软弱和不容易，让我用我的灵貌遮蔽你心头，在我怜悯的汪洋里，让我牵着你手走过去，求你和软弱不容易，让我用的灵貌遮蔽你浸透在我怜悯的汪洋里，让我牵着你手走过去，我深知你软弱与不容易，
尝试跟着来唱，尝试跟着来唱，
让我用我
的灵貌遮蔽你心头，
在我里面，这也是我
们的祷告，
希望让你让我牵着你手走过去，我深知你软弱与不容易，让我用我的灵貌遮蔽你心头，在我怜悯的汪洋里，让我牵着你手走过去，紧紧拥抱我在你怀里，是我因你的爱而苏醒，用你温柔的双手牵引我，放出我在逃离，我安息在你的灵里汪洋里，抚平一切伤害心，一阵阵爱的暖流缓缓地流进我心，流进我心，
紧紧拥抱我，
紧紧拥抱我在你怀里，是我因你的爱而苏醒，用你温柔的双手牵引我，帮助我不再逃离，我安息在你怜悯的汪洋里，抚平一切伤害心，一阵阵爱的暖流缓缓地流进我心，流进我心。
谁是第一次唱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啊，我也不会唱。但是当 Elvin 挑选这首歌的时候， 我反复的听，我就说哇，这个有点不太好唱哎。但是我看到那个歌词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很摸着我的灵。我说主，让我今天也活在你的遮盖下，越过我的不安全感，跟越过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痛，甚至越过好像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期待，父母亲就应该要对我这样。主帮助我，我进到了牧主天父爱的家，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我有爱，我有爱，我被你的爱扩张，被你的爱充满，我是从一个真儿子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所以鼓励您，我们到台前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是做父母、做父亲的、母亲的，你需要爱，你来到神的面前说：“爸爸，我是你的孩子，愿你的爱倾倒在我身上，愿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我是孩子，主，给我一个顺服，给我一个智慧，给我一个能力，爸爸，让我看见你所说的，看见你所做的，我也要跟上。”你在牧主所做的我要拥有，你在牧主所摆放的祝福产业我要得着。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去顺服你摆在我上面的那个属灵权柄，因为我要跟我的爸妈的关系我要得医治，我要跟我的配偶的关系得医治，我要跟我孩子的关系得医治。今天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帮助我与我的属灵权柄有一个爱的关系的突破。如果你愿意，邀请你到台前来回应，我们再继续唱这首副歌。
紧紧拥抱我在你怀里，是我因你的爱而苏醒，用你温柔的双手牵引我，帮助我不再逃离，我安息在你怜悯的汪洋里，抚平一切伤害记忆，一阵阵爱的暖流缓缓地流进我心，流进我心。我紧紧拥抱，紧紧拥抱，我在你怀里，是我因你的爱而苏醒，有你温柔的双手牵引。帮助我不再逃离，我安息在你怜悯的汪洋里，
抚
平一切伤害，
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失望，
一阵阵爱的暖，
愿你的爱倾倒在我的身上。
Bye.
主教导我怎么去爱，教导我怎么去贴近你所量给我的家人，你所量给我的属灵父母、属灵权柄。主啊，给我一个恩典，主，我能够与他贴近靠近，我能够懂他的心。
需要你的拥抱，
你就要来医治我的家，你就要来医治我的婚姻，你就要来医治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带回来，教会不再流失下一代，世界不能够得到我们的下一代，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世界不能够玷污我们的下一代。借着我们爱你，借着我们寻求你，借着我们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主啊，你为我们建立家室，把我们的儿女换回来，让我们的儿女苏醒过来，结束这个无助的时代。主，你的爱来医治我们，恢复我们，怜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对我们儿女说出情感的话，说出尊荣的话，怜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能够说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回我们的儿女，换回我们的儿女，不再受伤，不再失望，怜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曾经带来的伤痛，怜悯我们这些父亲曾经犯过的错误。主，把我们的孩子换回来，怜悯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主啊，把我们的儿女换回来，把做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竭力来爱你，顺服你，我们贴近我们的属灵权柄、属灵父母。你要把我们的儿女跟上我们的脚步，世界不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做工，撒旦不能够破坏我们的家庭。祝福那些在单亲的，祝福那些婚姻破裂的，祝福那些成长在痛苦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主啊，你的爱来医治他们，你的爱来恢复他们。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做教会，使用我们成为属灵父母，去挽回这些受伤的孩子，去医治这些受伤的孩子，把这些孩子从伤痛当中、流浪的孤儿当中带回来，得着你的产业，不再有孤儿。他们是有产业的，他们是有父亲的。主啊，你医治我与我父母亲的关系。
阿爸，我
你医治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痛，你释放我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和失望。
阿爸，
阿爸，
爱你，
我爱你，愿你的爱倾倒在我的身上，让我羡慕两代同行，我需要两代同行。
阿爸，爱你，
是与你两代同行。
More than anything,
医治我的婚姻。
Abba, Father, I need you, God. More than anything,
恢复我与属灵权柄之间的关系。
Abba, Father,
恢复我与我属灵权柄的关系。
I need you, God. More than anything,
主啊，我要贴近我的属灵父母亲。
Abba, Father,
挪去那个距离感，挪去那个惧怕，挪去那个恐惧，挪去那个失望。
Abba, Father, I need you, God.
我要承接产业，
More than anything,
我要承接产业。
More than anything, Abba, Father, I need you, God.
改变我的原生家庭，医治我的原生家庭，福音的大能要进到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需要你，主啊，我的爸爸妈妈需要你。他们也是没有被爱过的一群。阿爸，你的爱倾倒在我爸妈的身上，让我体会我的爸爸妈妈的爱。 爸爸妈妈曾经让你很失望，你很难受，你觉得好像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总觉得我得到的爱很少，好像爸爸妈妈对工作更有兴趣，爸爸妈妈对他们的兴趣更有兴趣，他们忙于赚钱，他们用赚钱的方式来表达爱我，他们用一些的方式来表达爱我，但是我的爱感受不到。今天你可以求说，神啊，怜悯我，开启我的眼光，让我看见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也求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阿爸，愿你的爱倾倒在我的身上。你可以祷告。如果你与爸妈的关系之间长期处在紧张，有距离感，觉得好像被压制，不被理解，今天你也来祷告，主啊，圣子耶稣的生命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真的渴望，主啊，你跟阿爸的关系也是我跟我爸妈的关系，改变我的原生家庭，我真的要两代同行。主啊，你怎么跟天父同行？主，你帮助我，我也可以跟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同行，跟我的母亲这样一个同行，把福音进到我的家中，让我的爸妈也来认识你，拯救我的家，拯救我的婚姻，拯救我的儿女。线上的家人，现在就来开口祷告。线上的家人，现在就来开口祷告。为你的家在神的面前，迫切地向神要医治你的父母亲，因为你的父母亲也可能从来没有被爱过，也被我们这个下一代的冷漠给受伤过。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的背逆，我们对他们的冷漠，我们对他们的愤怒，我们的爸妈也在受伤的里面。主，给我们这些恩典，让我贴近我父母亲的时候，我父母亲的心可以得着安慰，他也能够成为多子的乐母，多子的乐父。开口来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请听我最后有一个祷告的邀请。为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来祷告。 他一个人的顺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都得着了，也享受了。我们为他的健康祷告，我们为他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为我们的属灵母亲祷告，主帮助我听懂他的心。我们这位属灵母亲的喜悦，就是渴望我们爱神，渴望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增进，没有嫉妒，没有比较，我们这个大家庭彼此成全，彼此鼓励。他说这是阿爸父的喜悦，也是他的喜悦。我们来为我们的属灵母亲祷告，说主，我要听懂他的心，我要为他的健康守望祷告，我要得到你在他身上的那个信心的产业，我要拥有。你借着他所传讲的内在的生活的信息，我要拥有。他在你那个面前的竭力的渴慕爱慕的这样的一个专注，给我，我要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要这个产业。我们这个属灵母亲，他对主的信心，他里面有个勇敢，神说话，神说话了，他就全心的去顺服。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产业，可以在这里敬拜主，给我这个信心的产业。愿灵感动江牧师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要这个产业，内在生活我要拥有，对主的渴慕我要拥有，成为真儿子我要拥有，成为基督的心腹我要拥有。阿们。我们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属灵母亲来祷告，主，你在他身上的工作也在我的身上。我爱我的属灵母亲，我愿意在他的身上，我愿意紧紧跟随他，紧紧跟随你的脚步。他怎么效法神，我就怎么学习，我也要像他一样的爱神，侍奉神，竭力的来跟随神。来为我们的属灵产业祷告，为我们的属灵母亲来呼求，请。哈利路亚，主为我们属灵母亲来祷告，主愿你在他生命中的做工也坐在我的身上。主啊，让我也能够讨他的喜悦，就是我们真实的来渴慕你，彼此切实相爱，没有增进，没有嫉妒，看见他对我们的成全，还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是的，我们普通，但是他愿意花时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愿你在他身上的工作也坐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这些做儿女们的。我们感恩他在你面前的劬劳，我们感恩他在你面前的喂养，我们感恩他多年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摆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母亲，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属灵的牧者，谢谢你。主，愿我能够更深的来贴近他的心。主啊，你怎么贴近阿爸父的心，你也教导我，真的像约书亚一直贴近到摩西的身旁，真的就像以利沙贴近在以利亚的身旁，我真的就像是提摩太贴近保罗的身旁一样。主啊，愿你坐在妈妈身上的产业，我们这些儿女们都能够得着。祝福我们的母亲有健康的身体，祝福我们的母亲她在她的晚年是多子的乐母，祝福我们的母亲踏上你为她摆上的荣耀的命定，祝福我们的母亲她在你面前所劳苦的，她看到了劳苦的果效，祝福我们的母亲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建造天父爱的家，这个家我们这个儿女竭力的持守，彼此切实相爱。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属灵的母亲，愿我们紧紧跟随她的脚步，一
直来侍奉主，爱主，渴慕主，你在他身上的托付，我们这群儿女都能够接得下来。你在他生命所摆上的丰富的产业，我们的这些的孩子们都宝贵这些产业。谢谢，爸爸，谢谢。线上的家人，或许你们没有这么的机会可以跟江牧师这么的靠近生活在一起，但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们确实的去操练内在生活，真实的在生命当中去等候神，在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去赞美，去感恩，去征战，其实我们都同做这样的一个儿女，你也同着这样的一个产业。其实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当中，我们同心合一的跟随这位属灵母亲的脚步，去侍奉神，去爱神，去渴慕神，去彼此相爱，在你所属的教会的当中，你也是同得产业的那一位。你相信2024年内在生活响应，我们都一起同得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都在这个家人的关系的里面。